已经关了还是按？关了，现在按了。好，在近代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在每周有一次，就是不单止一次的，有三次，就是大觉醒运动 Great Awakening。 第一次呢是在1730年到40年代，就是呢以公理会为主的一般的牧者，他们觉得哎，殖民地的人民呢，他们失去他们祖先清教徒的信仰，所以呢特别的向年轻的男女来布道传福音，然后呢就希望可以恢复传福音还有敬拜一种的热情。第二次呢是在1800年到30年代，也是在美洲大陆教会里面的会友弟兄姊妹还有城里面的百姓们都是做一件事，就是悔改认罪。人们呢就是渴慕认识主耶稣，祈求生命有改变，然后呢教会复兴也推动了很多道德还有社会上里面词汇的运动。第三次是在1880年到1900年，就是教会弟兄姊妹还有城里面的人再一次的也是认罪悔改，很多的奉信布道会是带领人一波又一波的来认识主。接着这个复兴就是宣教的施工呢也推动到也燃烧了，就是福音传到亚洲跟非洲。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大复兴的出现一定有几个特点：一、认罪悔改，回到圣经，重拾爱主的心；最后就是领受异象，不论是本地的传福音或是海外的宣召工作。既然认罪悔改是复兴很重要的一步，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从以斯拉身上学识认罪那个功课。我们先从它的分段来看，从第一第二节呢就是治罪，就是很多的首领前来告诉以斯拉，哎，百姓当中有异婚，就是有异族通婚的这种事，跟异族人来结婚。然后第三到第五节呢是悔罪，以斯拉听了他有这个反应。然后第五到十五节是认罪，以斯拉是公开的为百姓来认罪。但是呢我们更需要了解他们一些的背景。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已经多年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神的管教来了，所以他们经历死亡他们经历的亡国，还有就是被掳。现在呢是亚达薛西王批准，就是索罗巴伯、以斯拉还有尼西米等人分开三次回国，称为就是回归时期。以色列人呢回到犹大，在神的帮助之下，在危难当中还可以重建他们的圣城还有圣殿就是重新恢复可以敬拜这个生活。虽然在第一跟第六章他们面对不少的攻击还有很多的敌人，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呢，第八章里面终于可以得胜。现在回归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重建圣名，就是我们要遵守耶和华神的律法，不能再得罪神了。唯一的目的保持信仰纯正，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到了第九章第一节就已经说了，这事做完之后，这事原文呢是个复数词，就是以斯拉等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做了几件事，做了什么呢？叫点金银一些的器皿，然后向神来献祭，又把王一些的谕旨转告给总督还有省长，也包括教导以色列百姓认识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从开始到现在五月一号到耶路撒冷到现在九月中了，差不多是四个月半左右的时间。好，现在来到这个时候，忽然间百姓的手里来告诉以斯拉，哎， 我们当中有人是异族通婚，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为什么异族通婚是个罪？好，我们先来读第一子第一节，一二三。以色列民和祭司并非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甲人、埃及人、亚莫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原文写隔绝是分开为圣，在吕正中的译本来说的更明显了，他说没有从四维各地别族之民分别出来，你没有分别出来，什么意思呢？是个圣洁的问题，就是你在道德信仰生活当中有没有分别出来呢？如果你看在出埃及记、约书亚记或者是在生命记，神经明明的说有一个命令不可以跟外邦的人来结婚，你要看就现在那一句，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也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所以呢，你要看见重点不是神不喜悦与异族通婚，也就是说，还记得波阿斯娶了哪一个人？路德，是外邦的。但是路德这个外邦人呢，后来是跟从了他的婆婆拿厄米来侍奉耶和华神，所以不是异族通婚的问题，是圣洁的问题，是他们还效法这是国民行可憎的事，拜偶像，道德败坏，离开神。所以呢，以色列民呢，在这一件事里面多犯跌倒，第一次跌倒是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第二次是现在回归了。以色列知道百姓有这个问题，哦，你要跟异族通婚了，是很容易导致敬拜外邦神还有道德的败坏。刚刚回国不可以忘记王国的教训，所以呢，以色列第一件事要做的向神认罪。那除了处理好这个问题，我就要看认罪的因由。以色列民刚刚回来就已经跟外邦人行可憎的事，他们本来不发觉有问题的，直到神的话语临到。第四节怎么说？凡为以色列神言语占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认识神的话，也产生一种敬畏的态度。如果你不看神的话语，你没有这种敬畏。现在特别就是当我违反了神法律上的话，我又感觉到一种的恐惧战惊，也好像就是以赛亚书说，耶和华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以色列是个熟悉神律法的人，也是话语做生活的准则，一旦违反了，自然我就要去认罪。而且呢，以色列很清楚这个罪是个很重很重的罪。他怎么说呢？第六节他说，我们的罪孽灭顶，还有我们的罪恶滔天。第七节说，我们的罪恶甚重。以色列很清楚这个罪很严重，如果人看不见我们犯罪这个严重性，就是不当作一回事，人就会任意妄为。还有以色列很清楚这个是历史的罪，就是第七节他已经说了，这个罪啊，从我们的列祖开始已经有了，业指为实，到现在我们还在犯，经历过神的审判我们还在犯。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一些罪呢，可能是我们重蹈覆辙的，一年又一年重复又重复来犯的罪，但是神说我们需要长时间来对付它。第三，我很清楚是违命， 在第十跟十四节怎么说？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很明显，以西拉对神话语是很高度的重视，明白犯罪的严重性，才有后面认罪祷告。有一年啊，我们家收了一次的水费单，哇，吓了一跳，比平时高了很多，很昂贵。后来才发现呢，就是原来后边一个水管没有关好，没有关好是什么呢？这个水一直在滴漏。我们去看这个水管呢，它滴漏的时候就是一点点，根本算不了什么。大家再想一想，你一天在。两天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哇，不得了，要付的代价挺高的。同样的道理，有一些的我们觉得生活上里面的小罪，乍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啊，我今天发脾气，我明天发脾气，我下一周也是在发脾气，但是忽然间有一天你发觉你这个脾气原来要付很大的代价，可能你跟某个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要认识自己的罪，唯一的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里面一段的经文，从神眼中什么是罪，一二三，是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否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装满了各样故意、邪恶、贪婪、恶毒、满现世嫉妒、凶煞、真竞、诡诈、毒恨，又是常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会万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越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当我们再看在神眼中这个是罪，我们就觉得情欲、贪婪、嫉妒、争竞、诡诈、背后说人的、怨恨人和神的、违背父母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在我们的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都是我们很容易犯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或者是神的话语做标准。不然呢，我只是听哎呀，社会里面一些的价值思潮、人云亦云的，不晓得神的心意所在，也恐怕我们得罪了他也不知道，更不用说认罪。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也圣经做准则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哎呀，原来很多的要求还是达不到，做不了，我们有不足，违反了上帝的心意，我们才知道要认罪。弟兄姊妹，我们认罪的能耐是从认识神的话语而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了解神对我们美善的心意，为了就是要我们过分别为圣的这种生活，不要做糊里糊涂。很容易我们得罪神，弄到我们属灵生命枯干麻木都不知道。所以呢，回到圣经里面，要我们是醒悟。如果我们离开了圣经，我们只会活在昏暗当中。另外一方面就是认罪的对象，认罪并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一种万无目的一种惭愧内疚，我们有一个对象向神来认罪。以色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呢，他是双膝归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来祷告。但开口认罪的时候，先说啊、哦，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他敢于站立在永活神的跟前，承认百姓所犯的罪。弟兄姊妹，我们戴罪之身好像什么呢？ 就是当一只手我是脏了，我需要认罪。我们很想很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另外一手啊去擦擦擦，请问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擦另外一只肮脏的手，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两只手都是脏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我们另外一手，我们行善，我们学问，我们修炼我们自己，然后去帮忙我们自己的罪来解决，不行。最后只是双手都肮脏，唯有要透过洁净的水来洗手，也就是靠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当大卫王犯罪的时候，他说：神啊，我向你犯罪，我得罪了你。对象是主。旧约的约瑟，他面对情欲的试探，他说：我怎么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当圣灵还有圣经光照我们的时候，一旦发现有罪，我们就得承认，不可以隐藏，也不要自欺。当我们认罪，包括色相的罪、言语的罪、行为的罪，还有是隐而未显的罪。我做一个实验，我请嘉禾。我做一个实验，哎，我的东西跑在哪呢？对，太多了。如果我说我们犯一个小罪，就好像线，黑色的线，先把你的手给我，伸出来，伸出来，可以了。对，比方说，哎，我这很简单哦，犯了两个小罪，一、二，好，要，请断它，很容易，
okay,
能不能？
对，可以，
很简单。好，但是呢，如果 ，oops， 我犯罪并不是一两个小罪这么简单，如果一天犯三次的小罪，我自私一点，我太方便撒一个谎，或者是我只是抱怨一下 ，OK， 一天三个小罪很容易啊，是不是？很容易。如果不是说你现在呀、啊，如果你活到三十岁，我真的还没够。一天三个小罪，一二三，一年三百六十五是天，对不对？然后乘365再乘30的话，请问多少次？哎，念数学的人告诉我，30乘3再乘365，多少？多少？多少个罪？
三，
要松了，
痛啊！
3万多少啊？哎，跑不来的，就是应该是32,850个圈，
好痛啊！
好，请你现在打开，
打开，
断不了，你凭你自己断不了，请告诉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痛啊！
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痛，但是后来慢慢如果变蓝色的话会怎么样？
没感觉了。
没感觉。当我们犯罪犯多了，我们开始是痛不舒服。然后慢慢你觉得没感觉，因为我们对罪已经麻木了，或者是我们的良心已经死了。当你再犯再犯再犯的时候，哎，没什么大不了啊，每个人都是一样啊，你的良心的血不能再流进去。到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可以凭自己解决罪的捆绑吗？不可以。你唯一的方法，主耶稣的救恩，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解开。弟兄姊妹啊，罪的捆绑起初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的，就是一点点痛不舒服，然后没感觉，你麻木了，直到神的救恩再来的时候解开了，我们才可以得释放、得自由、得平安。不要小看一天三次的小罪，我们基督徒一天活在地上，就有一天在地上犯罪的可能性。有人问我，我与神相隔多远啊？ 多远啊，弟兄姊妹？啊，他高高在上的，神跟我相隔多远？主耶稣不是住在我那一面吗？我感觉不了。那神跟我相隔多远啊？多远啊？那多远啊？一个祷告的距离，一个祷告的距离，就是关键不在乎我们有没有软弱犯罪，关键是我们肯不肯直接的面对我们的神，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祷告，你跪下来认罪，就是一个距离。认罪在字面上是说出相同的话，就是说当圣灵跟我们说，哎，指着你里面有某些的罪，我们愿不愿意说出同样的话，认同神的看法，认同神的结论，这个就是认罪。认罪的对象是神，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都很了解这两段的经文。我再来重复来读啊，两段的经文，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一二三，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了。何等宝贵的应许！所以对象我们要对神认罪，唯有向神认罪才可以得释放，不是只是停在自责或是自怜。第三，我们要看的是认罪的态度。我知道罪了之后那怎么样呢？从以色列他有很激烈的一个悔罪，他知道百姓得罪神了，他很强烈，他撕裂衣服和外袍，剥了头发和胡须，然后呢就是很禁惧忧闷而坐。还有圣经说心中愁苦，双膝跪下，不是只是表面，他心里面很痛苦。以色列的悲痛说明了他是恨恶罪，他厌恶罪，又背叛同胞，你又犯罪得罪神呢。当时只是很多人都知道百姓得罪神，有犯这个罪，但是呢他们似乎呢不觉得一回事，直到以色列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应，越来越多人发觉，哎呀，真的我是得罪神了，我很容易又去拜偶像了，然后一起静坐在神面前等候。我还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是4月份在受难节，我自己觉知，当时只是看见神的爱，神在十字架里面，我很感动，然后我自己做一个祷告。直到我在7月份去教会一个营会，牧师第一堂道就是认罪，哇，我在上面听的时候我好像被钉了一样。然后认罪怎么重要，然后在神面前有那么多的罪。听完道之后啊，牧者有一个鼓励，你们不要立刻就回去忘记了，在今天也抽一段的时间安静下来，每一条的罪在神面前好好的处理承认。我就去，真的是我第一次，虽然是做的基督徒，还是真的头一次很认真的把过去所有每一条的罪在神面前，我真是痛哭流泪，才发现自己是被罪这么的捆绑来控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对罪有一种悲痛，还是现在你对罪已经麻木呢？如果你做基督徒，你对罪还是麻木，没有感觉，没有这种敏感的话，我替你担忧，我替你担忧。以色列跟一些的领袖在安静在神面前，直到第5节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都是大概下午3点钟，这是以色列公开的向神来认罪。你要留意，从第6节到15节里面，以色列用了一个词，我们他用了31次。你要知道，以色列本身没有娶外邦女子的，他没有， 但为什么他在认罪的时候也把自己计算在内呢？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犯罪了，这个是认罪的过度。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犯罪也是整个群体的错，也同样的，以斯拉要求的不单单是他自己一个人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他也关心他身边人的属灵状态。虽然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不代表我要高举个人主义。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属于某一个群体，我们互相的要守望。所以呢，以斯拉有一个行动，就是他愿意与他的同胞认同，他们所犯的我也需要承担责任，一起来认罪。当他在祷告里面说我们不是要姑息或是认同他们所做的，就是我跟你连结，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一同来面对承认代求。所以呢，代祷有一个秘诀，就是我跟代祷的人能不能合而为一，对方所做的那种懊悔痛苦，我能不能感同身受，这种的祷告更蒙神垂听。你要注意，在整个过程里面，以斯拉他没有向人发脾气，他没有自命清高，他没有责备这个百姓说，哎呀，是你们连累了我，没有，反而呢，他是为他们这个罪心里面悲哀痛苦。以斯拉成为一个肯为罪悔改的领袖，也透过这种祷告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罪，我也不知道你认罪的里面你的心态是懊悔痛苦还是自义。那你可能觉得奇怪，认罪就认罪了呗，还有自义的认罪，有没有啊？有没有自义的认罪啊？有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了一个故事，有两个人去圣殿里面祷告。就是呢，一个法利赛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他们是勒索的、不义的啊，犯奸淫的，我更不像这个税吏啊，我每一个礼拜有进食两次，我也奉献十分之一。但是另外一个税吏呢，他远远的站住，就是捶胸的，神呢，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主耶稣说，真正的蒙神垂听的是个自卑求神开恩怜悯的祷告，而不是这个自义的法利赛人自命清高，哎，看我侍奉比他多，我奉献比他多，不是一种的比较。认罪是你跟神，不是你跟人来比较。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我们的认罪是认同式的一种态度，一种的过度，还是自义的这种的认罪？那我们怎么可以建立这种认同式的认罪呢？需要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多有关怀，多去跟弟兄姊妹有属灵的交流，彼此的欣赏，彼此的鼓励，再建立在主里面真正的情谊，这就是要建立的，不是自然有的。这样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打开更阔的来替我们弟兄姊妹犯罪来祷告。否则如果只是做一个我行我素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或是只是存着这种自命清高我比你好的心态，就不是以斯拉在这样为我们做的这个榜样。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认罪的态度里面，我们要学习。第四，认罪的目标。如果你从第五节到十五节里面，就是呢，以斯拉分了几个小段。这个小段呢是第五到第七节，是在追忆， 追忆什么呢？追忆神的恩典，还有百姓过去经历下的痛苦，这是很重要，因为他确定神的怒气只是一时之间，他的恩典呢，就是永远长存。老实说，当我们每个人回望过去的时候，你会感受，哎呀，神真的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神真的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让我们更有勇气去正视我们的软弱。罪孽之后是感恩，我们读第八第九节，以色列怎么来感恩呢？同一同来读，一二三。耶和华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杀之中稍微复兴，在受杀之中神人没有掉弃我们，在波斯皇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和。这个里面提到有四种的恩典，这个是存留，本来已经是亡国了，现在神还存留少数人可以回来重建家园，还有恩惠的恩典，在受辖制的时候，被掳的时候，神的光神的同在还没有离开，还有看顾的恩典，就是波斯王啊，就是有三个王，古列王，还有大力物王，还有现在的亚达血系王，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特别对犹太人的眷顾，对他们特别好，还有保护的恩典，城啊、圣城圣殿的重建提供了很多很实际环境上一个保护的功能。所以呢，以色列看见的，一方面对我们真的是犯了滔天大罪，但是神的恩典从没有减少，没有减少，但是也提醒了百姓，不可以误将神的恩典当作一个权利，只认不回不改，不可以。来到第十到十三节呢，真的认罪，重新再说，神呢，我们得罪你，真的犯了很重很重的罪。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就是在认罪里面，神呢没有借口了，我不会再在你面前说，哎呀，神呢，我最近因为比较忙，所以怎么怎么样，或者是神呢，因为有一些人我看不顺眼，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没有借口，就是优先次序的问题，就是我爱别的事，我爱别人，我爱自己，比爱你更多，没有借口，上帝，我错了。最后。四十到十五节是另外一个励志的祷告，当人犯错难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容易犯错的人，但是当我们知道错，我要立刻，我们要定义不要再犯，在神面前还有机会重新再来，所以认罪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呢？励志。十四节他说，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在绝境当中，我还要寻求一个出路，我盼望与神建立新的亲密的关系。以色列看见，只是他们所犯的罪是很重，如果神要惩罚的话，就不是那么简单，这么轻松，目的是要我们悔改，神不是要灭绝我们，但是要找这一条的出路，就是要基于神的恩典和慈爱。当然有弟兄姊妹也真的他们很梗在神面前认罪，但是在求赦免的当中，我们却很容易被延续的内疚可住了。什么是延续的内疚呢？可能是你太重视这种完美，就是过分或是不切实际的去做一个圣人，哎呀，完美主义，或是你太重视自己的感受，我过分被我的情绪影响，哇，还是觉得不好，还是觉得很伤心很痛苦， 或者是你缺乏经历神的爱，你对神的形象有错误的看法，不能建立你与神个人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你把撒旦对我们罪的控诉看得比耶稣我们的神赦罪的平安和把握更大。所以呢，我又回到第二点，我们认罪的对象是谁呀？是这个愿意赦罪的神，而不是第二点放在无助的人，更不是放在那个想我们死的撒旦，焦点还要放到我们的神的当中。第五到十五节是切头切尾的认罪祷告，以斯拉是带着悲痛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哎，请问认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标是寻求新的出路，寻求生命要复兴。第八第九节都说了复兴，复兴是什么呢？生命的复苏，还有是被释放。复兴呢，在圣经里面呢，包括的是重修，要更新兴盛，或者是重新得活力。那请问复兴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开始？就是从修补毁坏之处开始，无论是个人的话是教会的，我们必须先堵住破口漏洞，我们的属灵生命才可以复兴。罪是堵塞我们生命，我们必须靠神恩典对付我们的罪，唯有这样生命才能再一次的被建立，有突破。那百姓是不是停在这儿呢？啊，认罪认罪，神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你看第十章里面，他们有实际的行动，他有坚持的毅力。我们一起来读十章十三节这一节的经文，一二三。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半晚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最后百姓得胜，是因为他们坚持知道要离开这个罪很重要也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认罪之后，然后加一句，哎呀，真的很难的，很难的，真的很难的。所以现在百姓呢，也愿意在神面前立约，他说我要继续不断的去完成。他们花的是几个月的时间去执行，为的是离开罪，不是一时的热心，几个月的时间就是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以色列和百姓处理这个罪很认真很切底。你看第十章十八到四十四节，在几十节的经文里面都是统计，里面有数目有名字，写了一百一十三个人得罪神，所有都写下来一个不漏，就是说明他们很认真。以色列人要定义遵行神的律法，我现在又各舍得罪神的生活，断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选择是我要回转复兴，还是哎呀，我知道我错了，我犯罪了，但是你是逃避疏远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不要停在自怨自艾，也不是逃避疏远。神说让我们治罪是要我们回转复兴。在二十多年前，在北美洲，神在一些的年轻人的心中，接了他们很单纯的信靠，也是无条件的顺服。然点呢，他们祷告的灵火。在1990年一个晚上，在美国德萨斯州里面，有一班的年轻人开始祷告，这是一班。十多个年轻人在祷告，切切地为自己的罪来懊悔，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呢，圣灵的感动他们，给他们一个方向，就是他们在当地三间的学校的旗杆下祷告。为什么祷告啊？ 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学校、教会、国家祷告，因着他们的顺服，还有不同教会、不同学校里面的祷告小组的呼求，神把这个意象放在他们的心中。然后同年的六月份，他们呢在 Reunion Arena 这个大球场里面向20,000个同学来分享这个意象，告诉他们我们在德州同学里面，就是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学校的旗杆下我们祷告，同样为求神在他们的国家校园之内带来灵性和道德的复骚。是呢，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复兴，求再求。同年九月份，美国有4个州超过45,000的年轻人回应这个行动，他们早上7点聚在教会的旗杆下同心祷告。一年之后九月份，美国整个学校旗杆下面祷告的学生已经有1,000,000人。在2000年，这个祷告运动推至美国50个州，有3,000多万的同学参与，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社区、国家来祷告。2003年，认罪复兴的火燃点到加拿大温哥华。当时呢，有一个聚会叫校园之火，出席了大概有280个学生。他们回到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社区里面，纷纷的成立了很多不同的祷告网络，然后的盼望更甚的认识主、更甚的爱主、被主使用。这些群的学生呢，每周的礼拜六清早到主面前，这是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改变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灵，过得胜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更甚的爱你，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展开，让更多的人因你生命的改变。当一般的人还是在睡梦当中，这群的年轻人已经在神面前为自己、为老师、为同学、为教会、为牧者、为整个城市来祷告。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学校，还有不同的民族。结果呢，推动了温哥华教会和社区一个复兴，称为 Vancouver Fire。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灵性的大复兴都是以学生做主导祷告的队伍，然后站在前线做先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同心来等候，让我们起来呼求，让我们预备自己，可不可以求神在德国、在欧洲再赐下复兴的火呢？让我们每一个都起来，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燃烧，为我们的信仰、现在这个信仰道德堕落的时代来祷告。现在我们看见很多的难民，现在很多的网络里面的讨论穆斯林的教徒，不要单单说2017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年，不要吃属灵的老本了。我们现在要看见的是我们需要复兴，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只有一件事，我们要从认罪祷告开始，没有捷径。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不要等待这个福星来到我才参与，我需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弟兄姊妹，请先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有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很认真的来认罪是什么时候。不要让任何一个小罪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捆绑你，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失去了感觉，对罪不敏感了，觉得跟耶稣的关系可有可无了。先为自己来祷告，不要做自意识的祷告。我们是一个群体， 当你看见座位上空空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回来敬拜神，为我们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有责任去守望我们的同伴。